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耶利米书44章的后半段啊，是知道整个耶利米书当中耶利米所有的预言的最后。那虽然后面还有一直到52章哈，它其实后面时间上来讲反而是有些在前面的。那么以后我们会提到，尤其是像45章他对巴录讲的话，那是在这个约雅敬第四年，是离最后这次的预言中间隔了18年，就回到18年前那时候耶利米对巴录说的话。然后第46章之后对列国的预言也是在之前的啊，所以真正耶利米的预言是到了44章就结束了。在这个最后一段来讲，也是耶利米最后在埃及的时间，他最后跟他的文书巴录都是死在埃及，就被迫被那些难民啊强迫带到埃及去了。那这段圣经里面，你可以知道，在最后犹大国灭亡的时候，虽然我们常说一个国家灭亡有很多理由，那中间有一些无辜的百姓，可是这段圣经让你看见，就是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最后那批人就是包括逃到埃及去的难民，或者叫做余剩之余民，他们事实上几乎是从大到小，从老到少，都是在背叛神的。所以因此在这个兵荒马乱当中，他们最后消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叫做无辜的。那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凸显的就是妇女的角色，非常突出的妇女的角色。那因此在这整个过程中待会我们会提到哈，姐妹或者一个妈妈在家庭里面，无论作为妻子的角色或者是作为母亲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她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事实上在犹大国灭亡的末年当中，你会看见他们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因此无论从正面和负面来看，一个做妻子的或做母亲的在家庭中的影响力可以让整个家庭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去，这是这段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那首先呢，从15节到第19节，你可以看到那些渔民，他们不是无辜受害的人，他们实际上是积极在参与到这种拜偶像以及走向邪路的路当中，所有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是在这里面有份的。所以15节，那些逃到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这边指的是男人，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的妻子向别的神烧香的，还有旁边站立的众妇女，他就特别把妇女提到。其实整段圣经里面妇女这个字出现了6、7次之多，他不是偶尔这样提起来的，好多次都提到妇女，甚至有几次直接是妇女讲话的。然后他们这群人成群的人回答耶利米的话，因为耶利米按照他们的请求去向神求问到底他们应该去埃及或者留在本地。那耶利米回答了，那是在42章耶利米说了，但你说完话的时候耶利米已经说了，我知道我说了你们不会听的，因为你们已经决心要去埃及了，不管我说什么，不管耶和华说什么。然后43章果然他们就说耶利米说的不是耶和华的话，好像才43章看起来他们是说耶利米好像假先知一样，你假传圣旨，耶和华没有这样说，是你说的，甚至是巴录说是你说的。可到44章第15节以后，你就看到事实上他们知道耶利米是神的先知，他们不想听的不是因为耶利米是假先知，而是因为不想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回答说16节，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不听从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说错了，这不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是要我们去埃及的，他不是在这，他说你说什么我们都不要听，我们不要听的是耶和华的话。 立场就摆得很清楚了，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耶利米假传圣旨，而是根本认为就算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也不听从。那话讲到这，你就知道这群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而且这边的人是特别提到这群人以及他站在他们旁边的众妇女都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照我们与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切。他们倒是好像蛮有原则的哈，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宣誓要去献祭，我们还是会继续献祭的。他们会听从，但听从的是不是听从耶和华，就听从他们向假神所说的一些话，他们所应许的要烧香要做这些事情，他们会遵从。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不是对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过约旦河带他们进迦南地的耶和华这么样的忠诚，却是对那个偶像非常忠诚，我们一定会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的。那为什么他们不是对耶和华有这样的态度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好呢？他们不是的，他们刚好相反，我们一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所以向天后烧香交奠祭。那这边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一个字，叫做天后。天后当然知道是一个女神，这个女神是谁呢？圣经学者有很多的研究，那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天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圣经中旧约圣经常常出现一个字叫亚斯他路。亚斯他路呢是在迦南地最流行的一个女神，但这个女神不是只有迦南地的人，是包括两河流域的。当然两河流域里面所拜的女神不止一个，但是亚斯他路是一个。但也很有趣的是，因为我自己学宣教啊，所以去研究各个民族的民间宗教，发现所有民族民间宗教中最厉害的神都是女的，不是男的。希腊神很厉害，宙斯怕老婆，所以老婆比他厉害，所以宙斯一听到老婆来就赶快逃之夭夭啊！所以宙斯说是最厉害的神，不够厉害，他老婆比他厉害。台湾的天后就是妈祖，天后就是妈祖，所以台湾的妈祖庙就叫天后宫，就天后，就这个是妈祖，女的。那中国古代呢，有叫西王母，西王西边的一个老母，西王母也是最厉害的女神，甚至比什么玉皇大帝还厉害的，就是西王母，连孙悟空碰到她都要退避三舍，女神。保罗的时代，你知道在土耳其半岛叫 Anatolia 那边一个很厉害的神叫雅迪米，有个很大的神庙叫雅迪米的庙。后来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结果把以弗所城里面拜雅迪米的那个偶像的神变成基督徒，以至于他们做那个雅迪米神像的生意大受亏损，造成一个暴动。所以最厉害的神是雅迪米女神。埃及还有一个女神叫 Isis， 但这个名字刚好跟那个伊斯兰国的名字很像 ISIS， 但那个神就是 Isis，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神。所以你在世界各地，那这个墨西哥有一个 Guadalupe 女神，一个黑面的一个女神。后来当天主教进入墨西哥的时候，他们是拜他们的天后 Guadalupe。 那些天主教的宣教师就说，不是啦，你这 Guadalupe 就是我们的 Maria， 所以现在墨西哥的 Maria 是黑脸的，就是因为 Guadalupe 她是黑脸的，所以变成黑脸的 Maria。 因为他们的女神信仰很同脸，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全世界的民族多数是父权社会的，可是女神总是女神，女的所有神明的女神总是比男神厉害的。所以他们在拜一个所谓的天后，当然他到底是不是亚斯他路可能不这么重要，因为他们在拜一个女神。所以他们不但拜女神烧香献祭，后面还提到他们甚至会做一个饼的天后的像啊，十九节也提到他们做一个女神的像当成饼啊来献祭，他们可能也拿来吃做供奉用。所以 这一切的事情在他们以色列民众当中，在犹大人难民当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他们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我们丈夫不知道，他们都知道啊。因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提到，当妇女宣誓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丈夫不许可会否决的，她许愿的时候如果丈夫听到了，丈夫说不可以，因此许的愿通通无效。因此他们在说，我们向这个天后烧香做这些事情，难道是我们自己做私下偷偷做了吗？不，我们丈夫都知道，而且事实上是参与在这个里面的。更有意思的就是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他们就提到向天后烧香献祭的事情。在第七章的里面，他就提到说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全家总动员，他们全家总动员。耶利米在斥责他们的时候，他说我看第七章的第几节，我一下写在哪里忘掉了，在第七章第七章第十八节，第七章第十八节，十七节，耶利米说，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然后献给天后，又向别神献交奠祭，惹我发怒。全家总动员，孩子捡柴，丈夫点火，然后太太做饼。所以这个是全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起做的。那所以这个妇女说，我们做这些事情难道是我们自己做的吗？不，我们丈夫是知道的，他还帮忙烧火了。所以这个整个情况下，你可以知道当犹大国灭亡的之前的前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呢，他们说当我们在向天后这些偶像献祭的时候，他说我们那时候吃饱饭，十七节，吃饱饭享福乐，不见灾祸，好好的。结果呢，我们停了以后，我们不烧香了，不交奠祭了以后，我们反而缺乏了，我们有刀剑，有灾难，然后没得吃，然后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回去重新拜天后，然后献祭。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哈。耶和华的审判是说，因为你们向偶像献祭，没有向耶和华这位祭邪的神献祭，没有向这位神单单的敬拜他。他们现在倒过来是刚好是相反，因为我们拜耶和华了，我们不向天父烧香了，结果反而福分没有了，这完全是倒过来的哈。所以这种话简直是一个颠倒是非。但是很有意思，历史上常常会重演这种事情。在公元四百年的时候，事实上是410年，那时候罗马城，罗马还没有毁灭，但罗马城第一次被野蛮民族攻进去了。攻进去的时候，那当时对于罗马帝国人来讲，好像是不可想象的。对他们来讲，罗马就好像他们的耶路撒冷一样，你知道吧？圣城耶路撒冷，圣城罗马，被野蛮民族攻进来了，然后烧杀掳掠了足足一个礼拜，哇，是一个全国震动的事情。因此，有一个历史学家就说，为什么罗马城会被野蛮民族攻陷，就是因为罗马人信了基督教。因为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登基的时候，他第一个，君士坦丁是让基督教合法化，罗马并没有成为国教，罗马国教成为国教是80年之后，已经到了君士坦丁的曾孙以后才列为国教，只是允许他自由的合法的敬拜而已。那君士坦丁自己本人是他死掉前3天受洗的，他自己后来是信的基督教，但不是登基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是登基之后大概过了20几年，他20几年才过世的。 所以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也没错。然后罗马帝国后来就成为叫基督教国家，所以当罗马城被攻陷的时候，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国教，但国教的意思并不代表罗马人都是基督徒，只是因为成为国教，而且皇帝很多都是所谓的基督徒，所以因此很多的人或者挂名的基督徒一大堆涌入教会，那是真的，但还不是全罗马人都是基督徒。因此有个历史学家说，就是因为我们不拜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最厉害的神，希腊的神是宙斯神，那这个罗马人同样一个名字，同样一个神换一个名字，就是叫什么丘比特，丘比特是他们，丘比特这个名字就是宙斯的另外名字，所以罗马人的宗教跟希腊人很像，只是都换名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譬如说希腊叫维纳斯，罗马就叫雅典娜，都是同样一个角色的换一个名字。那因此他们就放弃了原来罗马人的各种民间的信仰，改信基督教了。所以那个历史学家说，就是因为我们不拜丘比特了，丘比特的一个记号就是射箭的弓箭手，是丘比特、哦、他们说射爱情的箭就丘比特射，啪一射射到谁的心、哦、那人就不由自主就爱上别人的射箭。所以总而言之，他觉得就是我们不拜我们罗马人的神，所以我们灭亡了。所以因此在公元410年，当时一个最有名的神学家在今天的突尼西亚，当时叫迦太基的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他一生最有名的书，叫做《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他一生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回应这个批评。他说：“不不不，罗马城的沦陷不是因为他们信了基督教，而是虽然信了基督教，但是整个罗马人的那种腐败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表面上很多人信的基督教而被改变，就罗马是死在自己的腐败当中的，基督教还没有把整个罗马帝国翻一个身，就是从里到外，从下到上，从心里面改革了我们所有的贪腐啊、奢侈啊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去拜了耶稣、耶和华是基督教的神，然后呢，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三位一体，以至于我们灭亡了，更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去拜丘比特啊，这样讲。但我就说，历史上来讲，常常会用一个宗教理由作为一个叫做替罪羊，就是说因为宗教上这样子，所以才会那样。那当然，这种情况在犹大国的晚年也是这样。他们认为是没有拜偶像，所以他们没有得吃，没有福乐，然后碰见刀剑，碰到饥荒，碰到一切的灾祸，是倒过来的。那其实事实上当然是更好相反。那在这整个的里面，你就注意到这个妇女在整个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她们往往是一个主导者。那么在后面讲话里面的话呢，每一次耶利米讲话的时候，20节，耶利米就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妇女，男人妇女说，妇女在这个地方有出现。然后24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可是我今天早上特别去翻了我的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我要回去查我的英文。他说24节新译本的翻译是，耶利米又对众民特别对妇女说，他加上一个特别，好像这个对妇女说话的时候是特别，而不是只是说众民和妇女当作一个平行的一个话，而是对众人说，特别是对妇女说，表示24节后面的话是对特别对妇女说的、哦、等等。那这整个来讲，所以我才说这整个圣经里面好几次都提到妇女妇女妇女，因此整个的里面，尤其他们做那个饼的时候是妇女团面，然后做那个模型做那个饼，所以在这里面妇女在整个拜偶像的事件当中，他们扮演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然后20节之后，耶利米又再一次的回答，这是耶利米最后的回答，他就对那些对他说话这些男人和妇女说，你们与你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吗？口中既不思想吗？难道神无知吗？ 难道神会那么轻易的忘掉吗？他都知道。所以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所以你们所遭遇的一切的灾害灾难，就是因为耶和华的愤怒，因为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愤怒。所以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你们遭遇的灾祸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向天后烧香，你们遭遇的灾祸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敬拜，没有听从耶和华，才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二十四节最后，耶利米又对众民和特别对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应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烧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这话是一个讽刺的意味。好，你们很坚持要偿还所许的愿，所以我就说讽刺性的就在于说，他们对于偶像那么样坚定的要去遵从他们所许的愿，却不是对耶和华这样子坚定的遵守向耶和华所许的愿，所定的约。他说你们只管坚定去照所许的愿而行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就神的那个尊荣的名启示，当神要启示的时候，我们人启示会用神的名，会用什么更高的一个来做启示，耶和华没有一个比他更高，所以用他自己的名做启示。在埃及地将来哈，我的名不会再被任何一个犹大人口里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因为我是说启示通常你会用一个比较崇高神圣的名义来做启示，所以一般人犹太人他们会用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的。以后你们再也没有一个人奉我的名启示，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 不遵从我嘛、啊、不信从我，所以你们再也不会有一个人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了。然后呢，我启示耶和华启示什么，我留意降祸不降福，只有祸没有福，在埃及地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 埃及地回归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那我上次也说过了哈，事实上历史上的记录，后来犹太人回归，在公元530几年，就是犹大国灭亡之后50多年，他们回归了。当然耶利米曾经说过一个70年回归哈，70年回归的起点不是犹大国灭亡的那一天算起的，是从他们第一次被俘虏的时候，第一次俘虏的时候，那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刚刚做皇太子还没接位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被毁灭，耶路撒冷被毁，然后犹大国灭亡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王第19年。可是第一次被掳，那是但以理的时代，被掳的时候是他做太子，然后尼布甲尼撒的父亲死了，尼布甲尼撒立刻班师回逃去夺得抢王位，所以那时他走的时候，那一年是尼布甲尼撒王登基前一年，而这一次耶路撒冷被毁是尼布甲尼撒王第19年，所以中间隔了20年。所以70年的预言就是从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围攻耶路撒冷，没有把他攻陷，没有把他毁掉，那时候算起70年。而犹太人回归是犹大国灭亡之后整整50年，也是刚好第一次被掳之后的70年。第一次他们围攻的时候，你们讲的是还是太子的时候是公元前606年，毁灭的时候是公元前586年，回归的时候是536年，所以刚好是70年。但是后来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中间隔了也刚好是70年，因为圣殿被毁的时候是586年被毁的，可是盖了圣殿盖了20年，所以盖好的时候已经是公元前516年，对，两个70年啊。 所以后来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是因为巴比伦帝国灭亡了，波斯帝国起来，那波斯帝国第一个君王就古列王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归，于是有好几万人，一共有四五万人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 圣殿。然后之后陆陆续续很多犹太人回来，但历史上记录几乎没有一个埃及的犹太人回来，是不想回来吗？或者都死了吗？所以历史上记录是没有一个埃及的难民回到耶路撒冷的，都是巴比伦帝国的各地方来的，但没有一个从埃及上来的。所以这边所耶利米这边所说的全部灭尽，回来的非常少，回来少意思就是说不是完全一个都没有，非常少。而且从埃及回来，埃及地很大，从西奈半岛一直到埃及，一直到尼罗河下游，一直到苏丹，整个都是埃及地。所以有一些是这一批跟耶利米下埃及的人，也有一些之前陆陆续续逃到，因为西奈半岛很多是旷野嘛，很多逃难去的人不是跟耶利米下去的那批人。所以总而言之，从埃及地回到犹大地的人事实上是很少。所以历史上证明耶利米所说的也是耶和华所说的话是应验，几乎没有埃及流亡的犹太人回归了，历史上完全没有。所以二十九节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有个预兆，我给你们个预兆来让你知道啊，不必等到最后，因为等到你们这一代人都死亡的时候再知道吗？不，之前你就会知道。有个预兆是什么？三十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叫做赫弗拉，赫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当然对赫弗拉来讲，他的仇敌并不是尼布甲尼撒，他也不是死在尼布甲尼撒手中，是赫弗拉后来巴比伦他攻灭了犹大国之后，过了若干年几年之后他就进攻埃及。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说了，进攻埃及的时候第一站在哪里？第一站就是他们埃及这个犹太人难民到那个埃及的时候，第一站到达比利。达比利就是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在东北边，从迦南地过来的时候第一个大城叫做达比利。那个尼布甲尼撒在那边扎营，所以他的帐篷就在达比利，但还没有到他们的首都，他们首都在今天的开罗附近，开罗那时候还不是首都。总而言之，尼布甲尼撒来到埃及了，最后呢埃及没有灭，但是那时候就是赫弗拉这个法老呢投降，他就成为这个巴比伦帝国下面的一个附属的帝国，没人要进贡，所以赫弗拉的地位就从本来当时是南方联盟的头，就是埃及联盟，包含犹大国，包括菲利士，包括亚门，包括摩押，他把这些联合在一起要对抗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最后这个帝国一个一个崩溃，就是说从迦南地这边来讲，从菲利士、摩押、亚门、犹大全部一个一个崩溃了，只剩个埃及。那埃及也没有办法抵挡，所以呢事情就这样结束。所以赫弗拉曾经在我们在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七章有提到过，这位就是这位赫弗拉曾经从埃及出兵想要帮助当时的西底家王。所以有一度这个巴比伦军队已经围攻耶路撒冷超快一年了，就临时退兵，原因就是听说赫弗拉带着埃及的军队从埃及上来，于是巴比伦军队暂时撤兵往南去堵住他，就在差不多今天的加萨走廊那边退兵到那里去挡住他。但是结果一到那边以后，埃及军队不战而退，没打，一看形势不对，大概打不过，所以赫弗拉派了兵要帮忙，但是根本没打仗，赫弗拉就退兵了，就回去了，回到埃及。回去以后巴比伦就又回来再一次围攻耶路撒冷，然后几个月以后耶路撒冷就毁了。对，发生过这件事情，那就是赫弗拉当法老王的初期的时候。那后来整个南方联盟都崩溃了，赫弗拉就投降了。 投降了我，尼布甲尼撒没有把埃及灭掉，就说你暗示要进贡，进贡。那后来投降以后，等埃及国也衰灭了，衰弱以后呢，国内就有些仇敌跟何弗拉斗争，其中有一个，历史上称为他的一个亲属，我们姑且这样说，远房表弟吧，表弟不一定真的表弟的，就是有亲属关系的，历史上只是说一个 cousin。英文的 cousin 可以一表三千里的，什么叫 cousin？ 但是远房的，就是说不是直系的什么叔叔的儿子这种表弟，也不是姨妈的孩子，不是那么亲的啦，就是有亲属关系，皇家的一个人，那个人是带头跟这个何弗拉对抗的一个人，结果后来呢，那个人得胜，那是何弗拉的仇敌，最后是那个人把何弗拉杀了，所以他要逃避这个仇敌，但最后寻索他的命，最后把他杀掉。对，那个是发生在就是犹大国灭亡之后大概18年左右，何弗拉就死在他的那个一个亲属一个叛变的一个皇家的一个人手下。所以换句话说，对这些听到预言的这些犹大的难民来讲，他们可以亲眼看见10多年之后你逃到埃及了，第一个你说第一站达比利会成为巴比伦王搭帐篷的地方，那是4年之后会发生的。4年之后尼布甲尼撒就来了，他就扎营在这个地方，他摆了一块石头就在这个地方，果然应验。然后最后真的告诉你，何弗拉会死在他仇敌手下，你也会亲眼看见。18年之后何弗拉就死在他的对手的手上。所以因此一件一件他就是预兆，我给你个预兆，到底是我耶利米奉耶和华所说的话是可靠的，是真实的，是立得住的，还是你们所说的是立得住，我们走着瞧。然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发生的话，当那犹大人发现耶利米所说的耶和华宣告的那些事情样样都应验了，可是已经没有回头路了，那批人就全部死在埃及。所以整段话是用这样子来结束的。那这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和提醒呢？第一件事情，到最后你可以发现整个犹大国的灭亡以及灭亡之后这些百姓的一些情况，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坚持拜偶像不肯悔改，神派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包括耶利米最后的警告，他们都不愿意听从，而且非常强硬的说我们绝对不听从，不管是耶利米说的或者就算耶和华亲口说我们也不听从。所以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那就是无可挽救，他们甘愿不肯悔改。所以正如罗马书所说的，他们要积蓄神的愤怒，就是神一个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积蓄神的愤怒以至于神的审判无法避免，所以引致他们的灭亡。所以这些事情会提醒我们，我们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有提到，我们是轻看神的那种公义圣洁吗？还是我们好像把神的恩典当成一个可以滥用的一个东西，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去悖逆，那不断累积神的愤怒，以至于最后面对一个审判。所以这些旧约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在新约时代基督徒还需要去读，需要去了解，需要去反思？虽然情况不一样，但是历史的教训总是会常常会重演。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的一句名言，历史所教给我们的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学教训，永远重复曾经犯过的错，只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犯同样类型的罪，然后同样遭到一个最后的灭亡。那所以你就会注意到，第一个他们的顽梗和悖逆导致于他们最后的灭亡。那同时这段话里面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为什么拜偶像沉迷到这个地步，你要注意到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正如今天在教会中也有所谓的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呢？就是非常以眼前看得见的一个物质方面，特别是物质的丰富还有生活的安逸， 为所追求的东西，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个。他说当年你看我们拜天后的时候，吃饱饭没问题，享福乐啦，也没有灾祸呀。那不拜了以后，什么都不拜了。事实上在犹大国最后的几十年当中，有一个约西亚王，他是一个复兴约西亚王，他就把所有的当时的拜偶像，包括亚斯他路，就是我说天后，还有拜其他巴利的所有的偶像通通去掉了。所以他说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献祭烧香了，因为这个献祭的祭坛被毁掉了，我们才遭遇到这种事情，是倒因为果。但是约西亚王死了之后，他的几个孩子全部都是偏离的，因为最后犹大国有几个王，这四个王里面两个被俘虏，两个都做了11年。第一个约哈斯才做了几个月被埃及俘虏了，那约哈斯就是约西亚王的儿子，这是比较小的儿子，不是老大，他老三，老大就变成约雅敬，那也是约西亚王的儿子，约雅敬做了11年。这个人是非常坏，包括把耶利米所说的那个耶和华的预言的那个经卷割掉丢到火里烧了，就是约雅敬，他做了11年，他是约西亚王的老大大儿子。然后约雅敬死了以后，他儿子约雅金做王，等于是约西亚王的孙子，做了3个月被巴比伦人带走了，所以那个只做了3个月换了西底家。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也就是约西亚王的最小的儿子，这西底家他也做了11年，也是很坏的。所以就是约西亚王的子孙都是偏离耶和华的路。那因此在约西亚王把这些都废掉了以后，事实上这些王有陆陆续续又把这些偶像的祭坛啊什么这种又搞起来了，就并不是说毁掉以后就通通毁掉了。但是这些犹大的百姓，他们在向这些偶像献祭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他们需要一个神明能够让他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过好日子。其实世界各国的民间宗教都有一个特征，全世界各国没有例外，民间宗教比正统宗教总是比较复兴的。什么意思？台湾来讲，台湾的民间宗教大概在台湾人口50%，可是你要调查的话，80%的人说我信佛教，可是真正的佛教徒说他们不是信佛教的，信佛教不超过20%。那剩下是什么？就50%几的人是民间宗教式的佛教徒，那就他拜妈祖，妈祖不是佛教的，可是他说我拜妈祖就是拜佛教，那拜妈祖以外同时也拜菩萨，拜什么拜什么一大堆的，就混杂在一起了。所以这种的民间宗教者在台湾占1/2，正统的佛教徒反而比较少。所以有一次我一个同班同学，他信佛教，他听说我当了牧师，于是他就安排了一个佛教跟基督教的对谈，在台大国际演讲厅，好像打擂台一样。我是牧师，他找了一个台大数学系毕业的比我小好几年的一个学弟，他做了一个法师，我们两个人对谈。然后主办方我们这边是台大基督徒团契，他们那边有一个台大佛学社叫晨曦社。那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安排预备那个这个会议的时候，佛教的代表在说，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呢能够让佛教徒知道我们正信的佛教叫什么，正信就是正确信仰的佛教，因为太多乱七八糟的佛教徒，他们要把那些乱七八糟就是民间宗教人带回正统的佛教，所以他们也承认台湾这么多的所谓佛教徒都不是正信的，信错了或者是迷信的。但是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不是只有台湾如此。印度尼西亚很多穆斯林，是号称全世界最多穆斯林的国家，1.9亿，可是从佛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大概只有50,000,000是真正的穆斯林，另外1亿多是什么？民间宗教的，他们有各种原来的 印度尼西亚人的各种民间宗教的信仰，任何地方都有这种情况。你在美国可能相信圣诞老人的比相信耶稣的还多，这也是民间宗教，圣诞老公公。那像这些事情一样，民间宗教的特质就是很关注的，就是眼前的、现在的、立刻的祝福。所以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门课就是讲民间宗教。我的老师叫做 Paul Heber， 希伯教授，他有一次讲到民间宗教，讲很多，讲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堂课，他就说，我们讲很多民间宗教，我们讲佛教的民间宗教、伊斯兰教民间宗教，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民间宗教，基督教有民间宗教吗？我忽然间愣住了，我们都是神学院的学生，将来都要当牧师了，基督教有民间宗教吗？然后他再一次把民间宗教的特质列出来的时候，好像这个基因谱一样，我们再详细读一下，读完以后你知道吗？有基督教的民间宗教吗？我们就懂了。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基督教的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只管今天，只管当下，不管将来。所以拜妈祖的他不会问死后去哪里。佛教有涅槃，妈祖，信妈祖的人死后去哪里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妈祖今天帮我，拜观音也是救苦救难的观音，然后死后去哪里不重要，他不问死后的。所以没有将来了，没有永恒，他只管今天，这是民间宗教的特质。那同样基督徒当中也有只管今天不管将来的，既然没有永生，或者不看重，也不必考虑什么认罪悔改、永生得救、天堂，这些都不在乎，他只管今天我的病会不会好，我今天会不会发财，我女儿嫁得出去嫁不出去，他唯一关心的是这个。这就是民间宗教用这种态度在基督教圈子里，正如当年的犹太人应该是相信耶和华的，可是确实他们所关心的是这个，以至于他们觉得耶和华不能给我这个，我就拜个天后，拜个什么。所以通常是脚踏两只船，心怀恶意。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他要当时以色列做个选择，巴利是神就拜巴利，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不要心持两意。当时的百姓一言不答，一言不答的意思就是我就是铁了心要拜耶和华加上拜巴利。在今天基督徒当中、教会当中，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这点是值得我们提醒的。因为这个跟我们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本的这种基督教信仰是不一样的，背道而驰的。所以如果当基督徒，我们的神学观里面过分的只看重眼前的，而且是自我的福祉，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几乎等于不知不觉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是在拜另外一个偶像，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段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就是很凸显的妇女们在整个这个家庭的信仰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非常有影响力。当这边所讲的是一个负面的，这些妇女那个拜偶像的事情上是一个积极的主导者。我们刚看了经文，你可以看到包括耶利米书第七章所说的。那么事实上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因为犹大国以色列国分裂北国南国以后，北国的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王是合神心意的，那北国就不算了。南国犹大国的王呢，一半一半，一半好一半不好。你注意看那些所谓不好的王，那些就是偏离耶和华教训的王，很多的人，其实不是全部，很多的人跟他母亲或妻子有关的，很多的人是这样。所罗门王晚年宠爱很多各国的妃嫔，各国的妃嫔都有，所以他整个信仰就偏离了。对，所罗门王的晚年他已经偏离耶和华了。那其中有一个是亚门的公主，后来就生了那个继位的罗伯安。罗伯安的妈妈是亚门的公主，不是以色列人。那亚门的公主拜他们的神，所以因此罗伯安这个人就是不是完全照着大卫或者甚至 连所罗门的一半都不到那样的金钱，不是。所以因此罗伯安也好，这个所罗门王，两个人都受到一些，所罗门王受的，因为他妃嫔很多各国的啊，所以他为他们这些各国的妃嫔，还每一个妃嫔拜什么神，他就给他立一个祭坛，他到处跟着这些妃嫔去拜各种的神。所罗门王晚年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整个偏离了。罗伯安更是，罗伯安因为他妈妈就是亚门人，然后另外还有约兰跟亚哈斯呢，这个是这样，约兰的太太娶了一个老婆，那个老婆是谁呢？亚哈王的女儿，北国亚哈王的女儿。那亚哈王的女儿，亚哈的太太耶洗别啊，这是北国的。耶洗别是从推罗那边来的，他是拜巴利的。所以呢，因此约兰也就跟着他的老婆，也是跟着他的岳母拜巴利的。然后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哈谢，这个也是一样，就跟着妈妈都是拜巴利的。最后当这两个王最后都死了，都等于说各种情况下死掉了。那这两个的偏离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妈妈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当然犹大国的君王当中，不是每个君王都会特别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的，有些没有提，有些有。那也有的君王的母亲是犹太人，也有不好的啊，包括西底家王，因为约西亚王这几个孩子哈，不一定同一个妈妈生，至少有两个王同一个妈妈生的都是犹太人，但是这两个王不好，所以是种族上是犹太人，并不代表信仰上是敬虔的。但是如果指明的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妈妈的话，孩子几乎没有例外，全部偏离。而且好像在中国我们这样说哈，所有贪官都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党员都是贪官，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当官，所以所有抓到贪官通通是党员，所以每一个都要双开，其中开一个开除党籍。那如果他不是党员是官的话，不要双开，单开就好了嘛，撤除官职的不要开另外一个，他是党员，所以每一个都是双开，因为是党员。可是不是每个党员都是官啊，对，一样。所以妈妈是外邦人，这个孩子这个王一定不好，妈妈不是外邦人也不一定好，但有的很好。所以母亲的影响很大，在负面的方面来讲，可是正面的同样也有很大的影响。圣经中还有历史当中有很多敬虔的属灵的伟人，你要注意看他的母亲是谁，母亲有很大的影响。那圣经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像旧约里面的，我们曾经前几年的母亲节有提到过，这个约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没有生孩子，后来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儿子，就生了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撒母耳这个字哈，原来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因为神听了哈拿的祷告，就生了撒母耳，所以撒母耳的名字叫做神听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撒母耳之所以成为敬虔的人，跟他的妈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保罗书信，保罗前书，提摩太前书就提到提摩太的他的爸爸是一个希腊人，希腊人一直不一定是种族上的希腊人，是外邦人，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但妈妈是犹太人，妈妈叫做尤尼基，外祖母叫做罗伊，这两个都是非常敬虔的犹太人的妈妈，那后来都成为基督徒。所以因此提摩太他的信仰是从他的母亲跟外祖母来的，就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就说，你知道你的信从哪里来的，是从你的母亲尤尼基，从你的祖母罗伊来的，就表示这个信仰的传承从他妈妈这边过来的。那历史上当然很有名的一个，也是我们以前母亲节讲过的一个，奥古斯丁的妈妈叫莫妮卡，莫妮卡是现在在天主教丰盛的圣人当中其中一个，就是莫妮卡。莫妮卡呢是一个非常会哭的女人，因为她每次祷告的时候为她的老公为她儿子天天哭天天哭，哭到有一天那个神父说，姐妹啊，上帝不会忘掉你的眼泪的，你的眼泪快像海洋一样多了，所以上帝会垂听。就后来她的丈夫在过世前不久悔改信主，然后她就 他在迦太基，就今天的突尼西亚，过海，过印地中海，要到北边，到罗马去找他儿子。到罗马发现儿子奥古斯丁不在罗马了，去了米兰，就追到米兰，就发现他的儿子呢，固然很有学术上的成就，但是花天酒地，没结婚就已经有个14岁的儿子了。啊，这妈妈又是哭啊哭啊哭啊哭啊，一直为他儿子祷告，奥古斯丁悔改信主，后来成为一个中古世纪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后来他信主以后，这个奥古斯丁就陪着妈妈要回家乡，然后船在地中海中间的时候，妈妈就过世了。所以妈妈一生没有看到奥古斯丁后来成为主教，成为历史上几乎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所有的丰功伟绩妈妈都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他可以安息主怀，他的祷告蒙神垂听，奥古斯丁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曾经在另外一个母亲节提到过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叫做苏珊娜，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这个伟大的母亲伟大了好几点，第一个，她生了19个孩子，一个人生19个，那其中幼年过世的4个以外，有15个长到成年人，那其中包括约翰卫斯理，还有他弟弟叫 Charles Wesley。 约翰卫斯理是他第15个儿子，Charles Wesley 是第17个，后面还有两个小的。但苏珊娜是非常严格的教育他的孩子，所以约翰卫斯理一直到他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写信回家，因为他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每个礼拜一次妈妈会跟他谈话一小时，从小一直到这样。后来他读大学了，到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每个礼拜写信回家，就好像人不见到一样，信写回去跟他报告，跟妈妈报告这个礼拜来的学习心得，那妈妈会回信的。以前是面对面的谈，现在用书信的方式。所以约翰卫斯理一生受苏珊娜影响非常大非常大。所以因此母亲在不好的方面会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可是好的方面会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以前为了写我在30年前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那时候收集很多材料，看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些不直接跟我的论文有关的，但我看过一篇论文，他是研究哈，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父亲跟母亲两个人的信仰不同的话呢，儿女是跟谁的。两种情况，妈妈佛教徒，爸爸基督徒，孩子会跟什么？80%跟妈妈，信仰不同，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某种宗教的，会跟谁？看无神论的，或者谁是谁，妈妈是谁，孩子跟妈妈的。还有两个都是基督徒，一个路德宗的，路德会的，一个是卫理公会的，最后孩子跟谁？妈妈是卫理宗的，孩子就是卫理宗，爸爸是路德宗，最后是卫理宗。所以所有的调查很有意思，他说所有的父母信仰不同的话呢，80%都是跟妈妈的，不管是宗教信仰不同，或者宗派不同，或者什么不同，都是跟妈妈。换到他的结论，那论文的结论就是说，母亲在宗教信仰上的传承伴有绝对性的影响力，论文这样写的。不过从我跟师母的家里来讲，好像也是这么回事。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爸爸是信徒第二代，信二代，可是后来幼年发生过一件事情以后，对基督教非常反感，结果是我妈妈把我们全家人，包括后来把我爸爸带信主的，是我妈妈。那师母的母亲就是我的岳母，非常敬虔的妇女。我的岳父就是因为很少讲话，所以他到底信仰怎么样他很少表白过，但是岳母是很清楚的，所以也是岳母带着师母还有他的弟弟妹妹，就是我的小舅子小姨子，全部都是信主的，是因为我岳母。所以在我们家庭里面实际经验到，就是妈妈的影响力非常大。所以因此在今天这个母亲节，要特别提醒我们当中的姐妹，你对儿女对家庭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你说可是我们家好像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怎么办呢？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神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等等。所以当然很多事情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能够说 一定是怎么样，像撒母耳这么一个敬虔的父亲，他两个儿子就不好。所以不见得父母敬虔儿女一定敬虔，每个人还是有自由意志的。不过一般来讲，尤其是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妇人的时候，对家庭尤其是儿女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从圣经上的例子，从历史的例子，甚至学术论文的调查都印证这一点，母亲在家庭当中特别在信仰方面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所以因此值得我们注意，也值得我们为此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所以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都知道是我妈把我们全家带进基督教。那我家里面，我们家里四个孩子，我是第一个信主。那一年就是我妈妈跟我爸爸去菲律宾的时候，他们大概六月走的，我是七月信主，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去了三年。然后第二年是我哥哥，所以我跟我哥哥信主的时候都是我爸妈不在家的时候，三年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两个信主的。我妹妹信主是他们从菲律宾回来以后在台湾受洗的，信主是在可能在菲律宾就是信主了。所以在我们自己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非常明显的影响当然在我自己的家里，肯定师母对我两个女儿的影响也是一样的。那剩下的我们现在为第三代了，我们的孙子孙女儿们当然现在是两个受洗了还有第三个还没有，不过看来是准备好了，他已经昨天我们一起吃饭，我忘记左手右手，反正一手上刻了一个十字架，写了一个圣经，是什么约翰福音什么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十节，就是如鹰展翅，你知道，因为我是鲲嘛要生一个儿子叫做鹏，就没儿子养个女儿，所以我给我外孙的名字叫鹏，所以老大是鹏恩鹏，第二个外孙恩翔，老鹰要飞翔，如鹰展翅，所以他刻了一个就是翱翔的翔，但用英文写 soaring like eagle 这样。我的外孙女也是老鹰，叫做灵，老鹰的毛叫灵毛，所以一个恩鹏恩翔叫恩灵。然后跟我女儿说，我已经江郎才尽，不要再给我生一个，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老鹰的所以没有了，到此为止。所以我们还要继续为我们的儿孙祷告，虽然有些人受洗了受洗并不代表结束，很可能只是信仰的开始。所以鼓励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弟兄们，也别忘记别在家里缺席了但是怎么样为我们儿女祷告，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持守站立得住，而且能够成为敬虔的后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恩慈待我们，你总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求主让我们能够不枉费你的恩典，也不辜负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恩慈，不要让我们偏行己路，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懂得悔改，靠圣灵的恩典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行在你为我们所行的路上。我们也为我们所有的家庭当中每一位，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母亲并没有信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借着母亲在每个家庭对我们真的有许多的抚养的恩典，那我们能够纪念我们的母亲，不管他们还在世或者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当中的姐妹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够在我们儿女的信仰上生活上能够发挥你要我们去扮演的一个角色，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帮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作为一个讨神喜悦的。求主来引导和带领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